好，我是 Grace， 欢迎收听最近工作还好吗？最近工作还好吗？是由 Between Ghost 职涯服务平台所经营的节目。职场上不知道和谁说的烦恼，不知道如何面对的挑战，希望都可以在这里聊给你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上次认识他是在我们工作坊的一位学员，叫 Effie。 那为什么会想要邀请到他，是因为上次有聊到就是他在工作坊里面的发现，其实发现可以你以为的缺点其实是可以换个角度就变成我们的优势了。我觉得这个中间的思考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常我们好像看待自己的时候会有一个惯性的观点，但也许我们换个角度，哇，它就变成一个我们重新看待自己，然后可以更有自信了。所以我们赶快邀请到 Effie 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 Effie， 那我是在云端服务产业任职 BD Business Development。 那我们公司呢发展数位医疗，就是透过数位化工具连接医疗院所的医护人员跟患者端。那我们是针对在慢性病的族群，像是糖尿病啊、三高这些，那我们让我们的病友可以得到更妥善的照护。
嗯，
我过去是有曾经待过制造业，担任国外的业务，就是对接一些国外客户的需求。因为我本身是外语背景，所以那时候刚出社会，想要做可以用得上我语言的工作。那之前也有做过在导游服务平台担任 marketing 的 intern， 就是 marketing 这一方面。之所以先从 marketing 开始，是因为我的初心是喜欢分享好东西给身边的人，所以才也去做这个 marketing。 那在这个工作过程也有一个项目是要去开发合作的店家，那在这个过程也启发了我对于 BD 的兴趣。所以后来就想要更多的是朝 BD 这一方面去走。对，到现在。
OK，
是。
那最近工作还好吗？
我最近工作还蛮充实的就是其实我下礼拜要出国。对，要出国去参展。在参展前的准备很多，就是要寄很多的开发信啊，就是因为这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全新的市场。那我们就真的希望到了当地可以对接到一些新的合作机会。开启一些新的伙伴关系。
恭喜，一定会很顺利的拓展新市场。那拓展新市场应该蛮开心，因为其实那个 Effie 是有来上我们工作坊的嘛，然后我知道你的 Top 5里面有盖洛普的测验里面有 Activator 行动，那行动就很常会被新东西吸引，所以如果有新的进展，是不是就会觉得蛮充满挑战，然后就会热血沸腾想要搞一开始。
对，就是对我来说，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开始一件事情或接触一个新的东西是会有点不太敢踏出去，但对我来说，我只要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它的具体的成果，那我就很迫不及待想要去做它。
而且那个心是不是蛮重要的，就如果一直让你做重复性的事情，然后没有新的元素，你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倦怠，对不对？
对
可以理解，
一定要有一些新的刺激。
没错，这是 activator， 而且一想到东西就会直接去做了，所以感觉
真的是这样子，
对，行动也蛮快速。
对，就比如说我朋友说，哎，因为我蛮喜欢爬山户外，那我朋友说，哎，哪座山还不错，那我就
这个礼拜就去，
我就立马看我的行事历，哦，好，这一天去
最近的那个日期，
来订民宿，订民宿，不然来不及了，订车，
直接就动起来了。没错，这就是行动天赋的表现。好啊，那回顾你的职涯，我们来聊一下好了，因为你有蛮多不同的家经历嘛，你有觉得最感到挫折或迷惘的时候吗？
我是有想了三个阶段啦。对，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那个制造业的国外的业务。那其实我没有通过三个月的试用期，我就被 say goodbye 了，有种被抛弃的感觉。那时候想说，哇，这是我出社会第一份工作，然后就没有过试用，这样以后会不会没有工作？
真的呢，而且是第一份，
对，出社会第一份正式的
工作，我想象打击也会有点大。
那时候是真的蛮挫折，想，哎，我的工作能力没有被认可，这样。对，其实我在这份工作里面，我确实也有出了一点点的小皮肉啦。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加上这份是国外的业务嘛。 那我对于业务的认知也是我想要从事的部分，就是我觉得业务就是帮公司争取新的机会新的利润，但是我这一份是比较多在 maintain 现有的客户、服务他们，帮他们处理产品的需求或是订单这些的。那公司的决策者也是主要在经理那一端，就是我们在这边比较多是执行的角色、那我希望的第一份工作可以更多是在开发，然后有自己一些发想的部分。
OK， 所以感觉也是你的行动可能有一点受限的感觉吗？是不是这样想起来？
也有可能，对、
所以这是第一段，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聊聊说这第一段你怎么调适、因为我相信他也会有一段需要跟这个情绪相处的、那第二段是什么？
第二段就是我做现在这份数位医疗业的工作，我刚加入公司是从 sales 开始当，这份业务的工作就是非常的往外跑、然后各种陌生开发，
所以跟第一个超不一样。
对，
虽然都是业务，
对，因为那时候没有、因为 那个业务并没有在我预期的想象嘛，我觉得就是要开发，所以我第二份就是锁定一定要有陌生开发、一定要外勤。
OK OK、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就是你在第一份工作发现不适合的元素，我下一次要避开。
对，
对不对？
而且就真的是我发现自己坐不住办公室所以我就找了一个
一直往外跑的。
对
OK，
对，那在前三个月其实也有一点自我怀疑，说其实陌生开发挫折是很多的，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客户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反应，而且被拒绝都是很正常的。那我在前三个月我的目标，主管其实他只给我一个目标，就是你开发一间新的客户、一间哦，但我都没有做到、我想说我这三个月又要 say bye bye、
结果呢
那后来因为主管也可能是看到我的努力跟我的特质是可能是适合的，所以接下来三个月他又再给我其他目标，那我也持续的透过在前三个月累积的经验就是持续的精进，所以后面目标都是有达到、
太好了。
对，那甚至在我做 sales 的第二年有连续三个季度都有达到目标、
太好了。你觉得那个关键的转折是什么？
我觉得我一开始做陌生开发的时候体量的特质很明显，所以那时候觉得这是一个阻碍我的缺点、就是我会很去替客户想，很替他想说啊，我讲这句话他会怎么想。就是心里会有很多，比如说在跟 Grace 讲话的同时，我心里会有很多小剧场，说啊，他会不会这样想那样想，那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下、那导致于说我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去专注在我现在跟客户我们具体要谈的目标，我们要谈的东西是什么、对
OK， 所以这是一开始在陌生开发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阻碍的地方、
对，而且包含客户给我的任何 feedback， 好的当然很好，那不好的甚至可能是中性的都会让我就会很容易 take it to personal， 就哇，
容易走心。
对，很容易走心但其实实际上可以调适的方式是，我是代表我们公司，我是 offer 这个 solution 来帮助你，那你拒绝是因为你觉得这个 solution 对你没有帮助，
不是在拒绝你这个人，
对，并不是我这个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超级重要、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是自己的身份认同非常重要。我每次财运客户的诊所里面会告诉自己，我是一位专业的 sales、我是来帮助你的。对、
我觉得讲到这个身份认同我觉得超重要，我想要再往下多聊一点点，因为其实我也蛮多同学啊或是听众也会说哦，体谅特质真的很明显哦，就是体谅特质的人就是一开始没看到这个天赋就会说，对啊，我真的很能够感受到大家的情绪，可是有时候觉得很烦，因为我其实没有想要知道那么多，可是我就会不小心接受到很多的讯息、然后就会不知道怎么办。
对，而且更难受的是你接受到这些感受你也没有办法去跟他验证、就是我有时候客户你也好，你可能接到这个感受但你不适合直接去问他，哎，我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或是你是不是很不爽
对，你就只能任由这个小剧场在你的脑袋里面一直跑来跑去。
那你觉得譬如说什么时候是可以拿出来问一下吗？还是就是可以做些什么、让就是你后来是怎么跟体谅这个特质去共处、然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你刚刚讲那个身份认同说不定可以多讲一点点。
OK、嗯、在工作上我们就是达成公司的目标嘛、嗯、所以我会更 focus 在我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跟我做的事情是不是能够真的帮助到这个客户、
嗯、
好，如果符合目标的方向而且我也真的在帮助到他、嗯、那我就 focus 在这边、
嗯、
他要怎么 feedback， 他要怎么想，那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他其实就是针对这个目标给的一些 feedback， 跟我并没有关系、
嗯、
就开始做这个分割。
嗯嗯嗯，
对，
所以先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是、嗯、第一个是你的身份认同，就是你代表的其实是一个角色、嗯、
对，
然后这个角色其实虽然是你本人没错，但其实因为这个角色会有一个任务，所以我今天其实是来达成这个任务的。那如果我提供的这个产品或是这个 solution 是你要的，太好了，我也帮到你了。但是如果你拒绝我，并不是因为你讨厌我，而是这个产品其实可能不适合你、
嗯、
那我自己能够做的是我把我要跟你讲的这个东西好好的讲清楚，
是，
那我就对自己交代了嘛。
是，
然后如果他能够帮助你就太好了，
是，
那我们就两边达成一个完美的 deal。
对，
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说不定还是可以当个朋友，下次你需要或是你觉得你身边有其他的客户，说不定你会介绍给我、啊、
对对，所以我不用，我还有很多的机会，还有很多客户等着我去看、
啊、而且你现在不需要，说不定你下个月就需要我啦。
对啊对啊，确实是这样。嗯嗯，
对，
所以不用一直 focus 在那些他没有看到你价值的人身上。
嗯， 嗯，那你这个体谅的特质除了在客户身上很明显之外、嗯、譬如说同事啊朋友啊、嗯、主管啊，这个会跑出来吗？嗯，
都会都会。所以我想分享一个跟同事或者是朋友啦，我会蛮容易的看得出他有点状况，就是对我的反应就有点不太一样了。那因为我也总是关心嘛，所以如果有些怪怪的在人际关系里面，通常我会是主动去释出善意，主动去在体谅他的角度去问他说、哦、诶，你还好吗？你可不可以跟我说你在想什么？
嗯，
对，
很棒。
就我通常会是主动去询问的这个角色。
OK， 为什么？嗯、
因为我很重视关系的和谐。
嗯，
对，
你的低迷积极啊。
对啊，而且
因为我有积极、
哦、
我完全理解。我跟你讲，积极的天赋就是想要气氛开心。
嗯，
所以今天只要有人不开心你也特别敏感。
对，
然后就会很想要让他开心，这是一个。
对啊，而且我们同事就大家都一起共事的，如果他在工作上面因为我怎么样了不开心，他这样要怎么工作？
哦，所以也是很替他想了、嗯、就是这两个加在一起，对不对？体谅加积极。那刚刚讲到前面两个挫折点，一个是刚出社会然后没有过三个月的试用期，然后第二个是刚当 BD 的时候，因为可能会遭遇很多陌生开发的拒绝嘛、嗯、
对，那个第二阶段是 sales、
哦、sales
比较偏业务
okay, okay,
销售端。
嗯嗯嗯，然后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在这间公司从 sales 转到 BD 的这个角色、嗯、那 BD 的角色他更注重的是跟我们合作伙伴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或是为公司找到一个新的业务发展机会。这些新的机会他因为都还没有成型，他就是靠我们去成型的、
嗯、
所以很常是我们要跟合作伙伴提一些 proposal 或者是讨论一些想法，那这些都是没有潜力可循的、嗯、所以一开始做的时候会觉得哇，自己很努力的想要通灵知道客户到底在想什么可是我还是对于 proposal 没有什么想法。
嗯
嗯，就会蛮挫折的。
嗯，那后来怎么？
那后来我也是很谢谢我的主管跟我的团队，他们都很你有什么问题都直接去找他们，他们很乐意回答你的任何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多是在经验的累积啊，就实际去做你就会知道客户通常他会比较在意什么、
嗯、
我们公司会比较在意什么、
嗯、
因为我们就是对接内跟外的一个中间的窗口，所以我们需要去同时兼顾两端他们在意的、
嗯、
考量的事情，然后去产生一个大家共好的 solution。
嗯嗯，因为你同时做过 sales 也做过 BD 嘛，你自己觉得在做这两个不同角色的时候是有没有怎么样不同特质的人比较适合哪一个，然后你自己的天赋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更适合，你怎么用在你的工作当中？
嗯， 嗯， 嗯，就是如果你很想要赶快看到一个成果的发生，
嗯，
sales 会是一个蛮好的经验。
销售，专注在销售本身。
对，因为你有一个公司已经有给你一个既定的 business model， 那你就是照着做，然后帮公司争取订单，争取业绩，让当你看到你数字成长，领到奖金，就是那个 feedback 是非常直接非常明确的。那 BD 的话它很需要长期的去经营，所以这长期的过程它可能有很多个阶段，你可能要看到成果，就比如说我今天接洽这个新的合作伙伴，到我们谈的东西上线 go live 了，可能是一两年后的事情。对，那你在这一两年中当中，你要引导客户去 step one step two， 这很多，所以你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多 effort 要去做，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就 focus 在那个最终的目标，然后持续保有这个热忱，因为它的成果并不会立即性的发生。
哦，懂了。因为其实像业务可能就是刚讲的，公司的营业模式已经，产品已经比较 ready 了，然后或是它产品就是 scope 可能都知道了，那怎么样去让说服客户然后购买这个产品，很直接。那 BD 有时候他可能会需要看到，可能前人没有，这东西可能还未成型，然后可能会有需要很多的讨论，然后跟需要比较长时间看到成果这样。那你自己喜欢做哪一个角色？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做 BD。
哦，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也好，或是跟客户也好，我们做的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虽然长期需要很多的耐心，但是也是有长期的合作，我们才可以更多的去促使一些事情或是影响力的发生。
那你觉得你喜欢 BD 多一些的跟你的天赋哪一两个比较有相关？
伯乐吗？
你觉得是伯乐？为什么？
因为我跟这个客户本来一开始是素昧平生，然后他可能也不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哪，跟他去介绍啊，然后去提 proposal 让他去 buy in 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价值，所以也是去让他引导，甚至其实也是帮助他，
对，
透过我们的 solution， 透过这个数位照护去帮助他们公司，跟帮助到我们的终端的消费者。
真的耶，好像是耶。因为其实刚我本来直觉想到的是 activator 嘛，因为其实这个行动他其实是蛮喜欢去做新的事情，所以可能看到一些新的机会，可能也会觉得蛮被吸引的。
哎，对， Grace 提醒我，对，这点也是，
这可能也有，
因为我会做很多不同的专案，那每个窗口都是新的，它的每个特质都不一样。那 Sales 它比较多是你一直复制成功的模式，对，我就是这个好产品我要搬给 ABCDE 的客户，
对对对，复制，
对，他们全部跟我买东西，
对，全部都来这样子。但是的确就是这两个好像蛮明显的，然后 Activator 是促使你去不怕这个新的挑战，然后碰到新的东西感觉到很开心，想要继续往前，然后 Developer 是因为你要这个稳定长远的关系，而且是如果你能够帮助到你的合作伙伴，你也会很有成就感。因为伯乐这个天赋就是喜欢看到别人因为自己而成长，
没错，
所以不只是，
这个对我来说很
重要，对，就是不只是你自己的成长，然后不只是自己的 bonus， 而是我们是有一个互惠然后互相成长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个长期稳定的关系对你来讲就是你可能天生擅长也会喜欢的。很棒耶，恭喜你找到你的算是定位吗？很棒。
对，我现在觉得我个人还蛮喜欢做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啦。是还没有想到有没有其他除了 BD 之外，
说不定有机会，但现在这边蛮好的。
对，但
这样很好。
对，我现在目标是希望可以更精进在 BD 的这个角色，而且我确实在这个角色有获得一些成就感，然后也是有享受在这个过程里面。
太棒了，这是最棒的。因为继续往下走就是朝你喜欢的地方，你可能就会看到在下一个挑战跟下一个机会，但是重点是在一个自己喜欢的路上前进，
没错。
但好耶，那你现在觉得你在工作上优势是什么？
刚刚 Grace 也有分享到就是行动的这一个天赋嘛，我只要能够预先看到这个成果，比如说我的客户收到这个产品他很开心，好，那我就会迫不及待为了看到他开心，然后就会开始去做一些事情的准备啊，我接下来第一二三四步骤我要开始做什么。然后我也很不喜欢那个 to do list 上面一直积的东西，就会想要把它清掉。所以启动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我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 maybe 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因为 就像是我们车子要发动或是飞机的那个螺旋桨要转动的时候，转动的那个过程是最耗油的、
嗯、
那同样在我们要启动一个动作，很多人没有办法启动是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他就没有去开始。那对我来说我还蛮擅长找到那个 step one 然后去开始、
嗯、OK、嗯、有具体案例吗？
有具体案例，比如说我觉得最容易很想懒惰的是要看合约。我昨天收到一个80页的合约。
看到就觉得是让我睡觉。
真的。但是这个合约签完以后，就我们要把这个专案导到市场上嘛、
嗯、
所以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用户收到一些活动的 campaign。 我就想象到哦，这个 campaign 的内容其实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是有帮助的，那所以我还是要去看这个合约、
哦
嗯、那第一步呢，好，我先来看
第一页就好，
前五页。对，或是先看哪一段，或者是好，现在5:20我就看到5:30
哦，
再说
看一点点、嗯、先看一点点，因为最前面是最耗油的、嗯、所以我先开始。
对、
哦、
就闭着眼睛，就这5分钟就好，先开始就对了。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是，你有时候先开始之后，你后面就会、欸
啊、
不小心可能就做了半小时一小时。
真的真的，哎、欸，我看完一段还有时间，我还有体力，好，那再看下一段、
哦这个、
不知不觉就做完了、
啊、好、欸、那你当初是怎么认识我们的？
哦，我怎么认识 Between Ghosts、就是在1-2年前啦，我在另外一个社群有认识一个他是、做人资的朋友，然后我们有一次就是我对他这个人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主动约他出来见个面啊，聊聊天，然后聊聊他是怎么规划自己的职涯的这方面议题。那因为他是人资，然后他也接触很多不同类型的职涯测验，就什么 MBTI 什么各式各样他都接触过，然后他有特别提到说盖洛普这个测验他觉得蛮有帮助的、
嗯、
所以我就在前阵子想说好， 我想要来做看看，所以我就上网找盖洛普、嗯、啊，刚好看到 Between Goals 这个工作坊的活动、嗯、那时候其实是有考虑说哎，我要不要网络上自己买个、
嗯、
把就是买测验然后做完就好了、
嗯、
可是又想想哎，我既然都花钱了，那与其自己解读，不如找专业的，而且其实自我投资也不会到浪费啦，所以就报名了这场活动。
嗯，那你那时候上完课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地方？
最印象深刻的是因为我的盖洛普的结果是有2个还3个的蓝色吧，关系的那个，
对，三个，你有积极、体谅跟伯乐，都是深度关系的、
okay， 嗯、对，都是蓝，那个颜色是蓝色嘛。那我们工作坊有分组，那跟我同组的有一位伙伴他是没有蓝色的、
啊、
他没有蓝色也他也有困扰。
对，他的困扰是什么？
因为像我是重关系嘛，所以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对方可能会怎么想，可是他会比较专注在目标、
嗯、
然后一些工作的进度，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可是他的困扰就是在跟同事共处的时候，他可能太专注在目标了，讲话 maybe 比较直接，然后让对方就有点受伤啊 或什么的，所以他希望自己也可以更注意到对方的感受。
嗯，那知道了这个你有什么、
嗯、
什么想法或感觉？
我对我来说我的启发就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有很多的小剧场，可能他根本就不会在意，他就是就事论事，所以我其实可以放下、
嗯、
我不用太一直去在意对方的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不好的情绪或是等等，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很目标导向的人，比如他是紫色很多的、
嗯、
那你真的就是跟他公事公办、
嗯、
讲话直接都没有关系。
所以就是有点像是透过跟大家讨论也发现其实天赋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没错，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天赋很难发现也是因为我们太习惯它了，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可能大家都这样吧、嗯、因为我就是这样啊，所以大家可能就这样，可是有时候工作坊的确大家就会说来实体可以跟大家讨论，就会发现哦，真的是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没错，而且自己做测验的话你知道只有自己的事情、
嗯、
你到工作坊可以交流到别人的故事、
嗯、
因为他的天赋特质可能跟你有共同，可是他组合是不一样的、
嗯、对，
所以他展现出来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
嗯， 嗯，真的、嗯、对，这也是蛮多同学会觉得实体跟线上最大的不一样。
嗯，
嗯，那你 参加完工作坊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因为我是带着两个问题来工作坊的，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工作的热忱，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知道自己是很关系导向的人，那我要怎么去胜任目标导向的工作，因为业务跟 BD 其实它就是一个又重关系又重目标的角色。
嗯，很好的两个问题耶。OK， 很明确，然后呢，
就是我参加工作坊以前啦，我会觉得到底要怎么看待工作有没有热忱这件事，那如果对这个工作没有热忱，我到底还要继续做下去，那我要怎么样在工作上持续保有热忱，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做这份工作我一定要知道我自己为什么做，不然如果一直像机器人就是只要OK，好，你叫我做这个我就做这个，我会觉得不知道意义在哪里，就会有点兴趣缺缺。我现在学的就是其实这工作热忱的来源就是你知道为什么要做嘛，那我们的公司我们的产品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价值，那个就是一个核心的理念放在那边，那在这个过程中像 BD 是一个很长期要长期的 effort 嘛，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 OK 我的核心理念我知道，那在这个过程我就是设定很多阶段性的 milestone 过程目标或是结果目标，因为这回应到我的行动嘛，我要看到什么事情即便不是最终的成果也好，可是它是过程有这样的成果也是促使我
必须移动，必须要往前进，
对对 对，我只要 OK 好，我又移动到下个阶段下个阶段，
有看到进步，
有看到进步，那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持续在工作中持续的觉得是有开心有成就感的过程。
所以你觉得工作坊有让你找到就是你自己工作热忱里面的元素吗？是这样吗？
对，以及我到底要怎么去排序工作热忱这件事情在我职涯里面的它的重要性跟它的影响程度。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
我觉得工作热忱还是很重要、
okay.
可是它并不是驱动我做不做这件工作的主要动力。
OK OK， 所以你本来带着这个问题来然后上完课之后我就觉得热忱这件事重要但也许不是第一优先顺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现？因为我好奇，就是因为你当初如果带着这个题目来的话，可能是你在想说现在的工作当中是不是有缺少哪一块，或是我想要再让我的热忱多一些些，可能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吗？然后譬如说你在工作坊里面有发现自己不管是天赋有关还是别人的分享或是我的分享，让你去想到说工作热忱这件事也许重要，然后但是可能在那之前还有什么更重要，还是说你找到了更重要的事？
我把工作热忱去对应到人生的志业，
懂懂懂，就是我们可能会燃烧生命，然后会想要一直做的那个志业。
对，就其实还蛮期许自己做的工作是可以让你早上起床
很有动力，
睁开眼你就很期待起床去做的这件事情。那个是长期我想追求的目标啦。对于现在这一份产业我也是有热忱，可能还不到就是生命的那个层级，就是会想要付出我人生的生命去追求让这个产业更好。
OK，
对对对、
就是、所以想要找到那个更大的动能。
对，所以我就是会有这个问题是 for 我长期这个比较人生规划的这个部分再去思考的啦。那现阶段我的想法就是先把我的职能跟工作目标达到，工作热忱就是支持我去记得做这个工作，就是这些 task 它背后的意义跟原因，因为你是要帮助我们终端的客户越来越好。
那参加完之后你具体收获是什么？
刚刚想分享第二个嘛，第二个具体收获就是体谅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我很重视关系嘛，那可能会在过程中去阻碍我达成目标的这个效率。然后在这堂课因为有注意到自己体谅这个特质，所以有学习到说我要更专注在目标上面。就是在跟客户接触的时候叫他先把目标写下来，我在这个过程我到底要做到什么，就不会太去想到客户又要想什么啊，客户又要干嘛干嘛，是也会有帮助，可是它对于目标的执行效力来讲不一定是很能够那个帮助到的。
所以去平衡你自己 内在的需求，然后跟其实你现在工作上面的任务可以去达到一个平衡。
对对，现在就是尽量要达到这个平衡，因为我体量特质已经有了，可是我现在加强是对于目标要更专注，去不要让体量的声音太大声。
这有什么具体做法吗？这个我跟你讲很多人需要。
OK， 那我就分享我用我年初的一个经验来做分享好，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蛮可以带入的。就是在二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台湾的合作厂商，管亚太区的经理，他来台湾拜访，然后他也要来拜访我们，因为我们是这个合作厂商的合作伙伴嘛。然后我在这个会议目标就是要让这个亚洲的 head 认识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厂商平常在做什么，然后我们这个 project 的 performance 是什么的，就让他更认识，然后认可我们的价值，大概是这样。其实也没有很难啦。OK， 反正我
可是会很紧张啊，
就是对，紧张是超紧张啊。就他也不是谈一个什么几百万案子，因为他已经是我们既有的客户了，我只是要让这个 head 他认识更认识我们的价值。
可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所以紧张是正常的。我只是要说
对对，其实也是很重要，因为他就难得来台湾嘛，
啊，
然后又要拜访我们。
对啊，
那本来我跟我主管是一起参加，可是他在前一天说他没有办法参加。
所以就是你要来 present 的吗？
就是我一个人。
Oh my god！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体会到说，在关键的时刻，只有你自己的时候，
其实是很有潜力的吧？
没错。
那结果当下，
好在我们主管也是很帮忙啦，就是在会议大概其实前一两个小时吧，我们要这次整个 go over 会议，我们要一定要谈到的东西有哪些。在会议前，我为了压力体量的声音，我做的准备是我去 envision 这是一场成功的会议。
哦，先预想，你先看到成功的样貌了。
对对，我就告诉自己说，你会很成功的在这场会议非常清楚的传达你要传达的事情，然后达到我们这个会议的目标，所有 agenda 都要达到。然后我想象自己很自信的在做简报的这个样子，因为我现在是专注，我把我的 focus 专注在这个目标上面，就我要成功 deliver 这场会议嘛。所以在当下你全神贯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没有去想到什么太多体量，太多哦，客户看到我这样写
会不会看到我的不足。
对，他会不会觉得我讲这个点不够清楚，或这个图表怎么样怎么样，对，所以我那就是真的很专心的在把这个会议主持好。那在会后这位经理他的回馈也是很正面，他就说哦，他有得到他想要听到的东西，然后也很有效率，而且觉得我们台湾合作伙伴的 performance 也是很正向的等等，那他也会继续支持我们跟这个台湾常常继续 project 的合作。然后对，而且很意外，就我们还成为朋友，就是我周末还带他去 City Tour。
好棒哦，恭喜耶。感谢分享，
就是觉得很开，还蛮开心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棒，就是有时候像体谅啊，或是深度关系的一些特质比较明显的人，他就是会像刚 Effie 分享到的，有时候会去多想到说，哎，对方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方的感受会怎么样，所以有时候会把你的专注力给太多给他。
对，
但是这时候的做法就是，因为我们一定人会有一个 focus 的方向，所以你如果一直 focus 在这边，你就没有办法 focus 别的地方。但是有一个硬生生的方法，就是你把 focus 转移，我们直接转移到目标。
没错，
那当我们在专注目标的时候，我们另外那个地方就会变小了。而且其实在工作上很长，目标跟任务是更重要的，然后它不只可以让你更有效率，更有目标成果的产出，其实它也会让你感受更好。原因是因为当你把你跟这个任务连接在一起连得太深的时候，你就容易觉得这个成败跟自己的直接完全相关，但其实不一样。就是我们人是我们这个个人，那工作其实是我们的其中一个面向，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好，就这个注意力的转移很能够帮助我们更快达成目标，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更有自信跟更专注去做这件事。 觉得很棒，这个学起来这个很赞。好啊，那你因为你自己上完这一天嘛，然后你觉得这个工作坊适合什么样的人来上？
我觉得第一个是，如果你希望可以更有系统性的来认识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认识自己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好像没有认识完自己的一天。
没错没错，真的。
对，那可以试试看，有像盖洛普它其实是一个累积很多实务案例，也是有相当科学性基础的一个测验的报告，透过这样系统性的方式，你就可以去发现到说，哎，你有这个 ABC 的特质，怎么样做可以更好。就是我们可能大家都大概知道自己的特质有哪些，就是哎，我很大方啊，我很擅长与人交流啊，哦，这是你的优点，你的特质。那所以呢，就是你的发光区你可能很清楚，但是这个发光区会不会也有一些盲点？那我觉得这个在工作坊里面可以帮我们去发掘到，
跟全面性的把它都一一检视一遍，然后就真的会更了解自己。
对，
太好了，感谢 Effy。那最后有没有很认同的 quote 可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这个 quote 我觉得有贯穿到我们刚才的对话，就是我想分享的是专注在哪里，力量就在哪里。你专注的区域会被扩大，而且它会决定你会发现什么。
那你现在专注在哪里？
我现在专注在把这个 podcast 录好。
怎么了？压力很大是不是？我要笑死。
好了好了，那我分享那个，因为我下礼拜就要到国外出差嘛，所以我就专注在，就是专注在新的机会。其实我已经丢了陌生开发很正常，就你丢了好几百封信，可能只有一两个回。但我们不要去专注在那些没有理我们的那999个人，有回我的一两个人，我就专注
把握
他们。他是我的机会，然后我的力量有放在这边。
没错，太棒了。
谢谢，
感谢 Effy。 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希望 Effy 的故事也带给你力量。那我们的节目是最近工作还好吗，我们相信职场不是一个人战斗，一群人一起前进，就是比一个人走得更踏实安心。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抖内我们，请我们喝杯咖啡，让我们为你制作更棒的内容。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职业发展、自我成长相关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电子报和我们的 IG。 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拜拜。
谢谢，拜拜。